大家好，我是佩莹，公关直播室又和听众空中见了。今天要和大家直播什么主题呢？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抓住感受 ,hold 住沟通。为什么会想谈这个主题呢？其实是因为最近有个话题很火，让我有了非常深的感触。那就是你有没有遇到过恶邻居呢？隋唐哦，被他的那个住户啊指控说他那个制造噪音干扰到的邻居，双方最后是对簿公堂。那社群的比战可以说是你来我往，是一场捍卫形象的公关危机之战。还记得我们之前有邀请这个危机处理专家蔡佑吉我的学长，他当时也有分享隋唐那边千字文的看法。他认为在10个小时之后隋唐才发1855个字，这样的一个危机处理带了一点瑕疵。但我个人判断我觉得应该是他针对于整个细节的说明，他反复修正一些字句跟修辞，想把话说清楚，尽量不要惹扰对方。也或许因为他要润饰，又要跟这个高人讨论指点所以呢，这个千字文呢时间就花得比较长。秀得出来呢，隋唐呢这个整篇文章他的态度是很恳切的，理直气和，有话他真的就是好好说。那他也把发生过的所有事情用非常有画面感的文字来做呈现，能够营造你看的人观看这篇文章的人是有共鸣的。有一段我就特别有感觉，就是隋唐有提到他每次带小朋友出门，不管在电梯里或在中庭，只要遇到这个邻居，他就会指责他的小孩。我觉得那种感觉其实很恐怖，因为就像你出门你很怕遇到某某人一样，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恐怖平衡。也因为隋唐这件事情呢很多人可能都有一些经验，所以网络上开始讨论自己有没有遇到恶邻居的这个案例啊。诶，真的是邻居千奇百怪，千金难买早知道。高度敏感的人还真的蛮多的一点点声音就可能会咆哮反弹或者去投诉。其实像佩莹我一直都是住在外面，像你如果住在社区里面，晚上当大家都在睡觉，就是过了大概凌晨12点以后，那个时候整个环境是非常的安静，所以你有一点点声响就会变得特别的明显。那所以如果有时候做夜班的人回家洗澡就会有点声响，因为它会透过那个墙壁的共振嘛，声音就会特别明显。如果这时候刚好有人失眠，当然就会受不了。我也曾经有过那种失眠，然后到凌晨躺到床上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时候就听到我们家楼上有脚步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都很早起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状况。除非你住的是独栋的套房，否则你只要住在社区里面，因为每一个人的作息不一样时间不同，那又加上对声音的感受不同，其实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干扰。回到隋唐的扰邻事件最后我觉得他也蛮无奈的吧，他就用一言为尽吐露心声所有的事件呢其实都有正反两面，当比战这个证据越来越多的时候，事情就会变得更混乱也更复杂。不过今天我们不谈危机处理的好或坏，我也不会为他打几分因为每个人的论断不同。我今天的重点在于高敏感特质的人大有人在，无论你在职场上、生活上，甚至你的亲人，应该也多多少少碰到过。到底要怎么跟这样的人沟通，又要如何达到一个有效的沟通，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那所谓的高敏感特质的人其实有很多种，有一种呢其实最简单就是长辈，因为观念不同、价值观不同，遇到沟通的时候常常觉得他们自己被挑战了，情绪就会比较敏感，容易在沟通当中呢感觉到自己被挑衅，态度上会比较激进，有时候会反过来情绪勒索。那有一种呢就是对自己表现很在乎的人，怕别人觉得他不够好，怕他没有达到别人的要求、老板的要求，这时候一旦遇到沟通他就会很像刺猬，非常非常的敏感那还有一种敏感特质是针对所有的讨论沟通都感到不自在，简单来说就是神经兮兮动辄得咎，负面思维，好事坏事呢他通通都觉得是坏事，比较负面思考的人要沟通相对就比较麻烦。所以如何抓住对方的感受才能掌握沟通的节奏，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课题 那当然过去我们也聊过倾听，倾听这个东西其实在我们今天谈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提到，因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功，也就是我觉得是在沟通里面最重要的蹲马步。我们常开玩笑说，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要先抓住他的胃。接下来，我们就来抓住对方的感受，让沟通的节奏通畅无阻。遇到这个高敏感特质的沟通对象，无论我们刚刚提的这三类人是哪一种，有一个基本要素都要掌握，那就是安抚情绪，顺藤摸瓜，有事慢慢聊。我再讲一遍，安抚情绪，顺藤摸瓜，有事慢慢聊。这类的情况比较容易发生在晚辈和长辈的沟通，尤其是亲人之间哦。尤其针对于彼此之间的生活习惯，或是教养小孩的方式不同的时候，容易造成双方意见不合。之前呢，我有一个同事，因为我们都聚餐嘛，那因为有续团，那会喝酒，会比较晚回家。那我们这个同事就特别打电话跟他的妈妈来报告，还是单亲家庭。结果这个妈妈呢，暴跳如雷，还打电话质问我的老板哦。那我用质问是有一点严重，他口气也没有那么差。但是这个妈妈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呢？她问得非常细，问说，哎，你们去吃什么啊？你们形式是什么啊？为什么一定要喝酒？我觉得这是妈妈最大的重点。但这件事情让这个同事就会觉得很没面子。如果是你，你会觉得，天哪，我不过跟同事吃个饭，聚个餐，你就打电话给我老板。他那时候他就觉得很尴尬。所以他回到家，就和妈妈起了口角，觉得事情被小题大做了。遇到类似这样的状况，你有没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只是事情大小不同，家长一旦过度的干预，经常会让孩子不知所措，情急之下沟通就会出了很大的问题。遇到这样的状况，我也常常被我的同事来问。那我通常都会问一个问题，提问这个问题。你也可以问你自己哦，就是你在改变习惯的时候容易吗？如果你20岁、30岁，你要改掉一个习惯都非常的难，你如何期待你的爸爸妈妈已经五六十岁甚至七十几岁要改变他的观念和价值来跟上你的脚步？所以不如人不转啊，我就自己转，让自己先退一步，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了一步，重点来了，就是我们刚刚今天要讲今天这个章节的一个重点，就是安抚对方的情绪，顺藤摸瓜，事情慢慢聊，不要用情绪沟通，要去了解他的感受是什么。这个妈妈她为什么对于聚餐很在意，为什么对喝酒很在意，一定有她的故事，一定有她的背景。安抚情绪其实不只安抚对方的情绪，其实也要安抚自己的情绪哦。双方之所以会有争执，所以会吵架，都是因为自己受到了委屈，觉得我自己不被理解，所以两个人就会吵起来，一定都是这样。你回头去想一想，你每次跟人家起争执的时候，一定是你觉得很多东西别人不够了解你，所以才会想要去据理力争，所以就吵架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个让步，才能打开这个沟通的渠道。如果对方或者沟通事情的这个事件的本身你很在乎，也是你想要解决的，那么其实你是可以选择退让的那一步，让彼此把话说清楚，不要造成一些遗憾。有很多时候你回头再去看看过去争执的一些事情，当下你可能很生气哦，过阵子有时候一个月两个月时间久一点，一两年后回头看，你会觉得当时自己很幼稚。可是这个幼稚为什么不能在当下你就让步？我们现在年纪越大，经历越多事情的时候，让步这件事情应该要慢慢去学会，因为不是说让步就是你认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情绪沟通这件事情常常都有一个最大的罩门哦，就是当我们感觉到生气、愤怒、委屈或不满的时候，就很容易失去理智的判断，把情感面通通拉进来，就是我们所谓的情绪勒索。这时候真正想说的、想沟通的，最后通通偏离了主轴哦。这又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故事。最近我身旁有一个朋友，他为了家里的装潢和长辈意见不合，又是长辈，结果装潢本身已经困难重重，却又衍生到长辈想起自己的过去，自己为家庭的付出，哭诉埋怨，觉得晚辈不够理解他。哇，整个歪楼，对不对？讲到这里就觉得，这个跟那个弄房子有什么关系？整个歪楼了怎么办？你总得把主题拉回来吧。这时候继续带着情绪沟通真的没有必要，只会让事情雪上加霜。 因为这样做绝对没有办法达成果效，只会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僵哦。所以我就建议先缓缓，缓缓情绪，缓缓这个敏感的话题，冷静后再说，不然想要顺藤摸瓜就难上加难。我曾经在节目上讨论过冲动是魔鬼，你们还记得吗？哦，要大家一起来抓鬼。那一集其实啊，我得到的反馈也蛮好的，因为呢，人不冲动枉少年哦。有些人到了五六十岁还是很容易冲动哦。应该说有情绪有冲动真的在所难免哦，因为我们都是情感的动物。那很多人也特别有感，所以在这里还是再强调一下，情绪对于沟通的成败带了非常关键的力道。如果你不重视这个问题，那么光光情绪就会成为你沟通最大的障碍。所以记得在沟通的时候，请收起你的情绪，无论你生气、难过或是愤怒。安抚彼此的情绪之后呢，要怎么顺藤摸瓜？这时候问话技巧就特别重要了。怎么把彼此的旗舰找到彼此的共识，也就是所谓的聚焦话题的沟通，我的建议是善用疑问句啊，善用疑问句，渐进式慢慢问到核心问题，关键的旗舰，意见不同的地方到底在哪里？而这个过程呢，其实需要有点冗长，也需要点耐心，甚至有时候你自己搞不定，旁人或是对方比较知心的人，或是比较理智的人，也许可以帮助你、协助你把这件事情完成。比如说像前面我提到那个妈妈哦，就是为了我们那个同事应酬喝酒晚归这件事情暴跳如雷。如果我是晚辈，我们要先做的事情是安抚她的情绪，慢慢去了解妈妈为什么这么反弹的原因。我会跟她说，妈，我知道你很担心，你很难过，不好意思让你为我操心，我会如何如何，请你放心。好，这就是先安抚妈妈的情绪。当然你在问她之前，你要先让自己接受妈妈的反弹，好，所以你自己的情绪要先顾好。接下来顺藤摸瓜渐进式的提问我们要启动了，到底要怎么渐进式的去提问呢？怎么用疑问句，如果是我会说，哎，妈，你现在心情好一点了吗？我可不可以知道你担心的点是什么？你担心我喝醉吗？那你们以前同事有没有聚餐啊？那你们聚餐都不喝酒吗？慢慢的去问，还是我们有亲人喝酒出过事，后来有怎么样吗？慢慢问，慢慢听他怎么说。或许他无法一次把感觉说出来，透过引导式的问题是有机会找到那个核心、那个原因。不要想一次或是一口气直捣黄龙提问，哎，拜托拜托，你不要像审问犯人，哎，你为什么这么生气？你为什么不让我喝酒？这是不行的，会让人觉得很刺猬，那就不 OK。 所以切记，你在提问的过程口吻要带着关心，关心他你怎么了，关心他的感受，关心他的情绪。结果呢，我这个同事真的，因为我们跟他沟通完，他回去真的好好跟他妈妈聊聊，最后他聊完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他这个等于是母亲的爸爸啦，应该就是我这个同事的外公，曾经因为应酬喝酒被人家仙人跳，导致他们家道中落，甚至家庭差点破灭，造成他非常大的阴影。所以呢，他知道了以后，他当然就跟妈妈安抚，他说，我知道了，那我以后，聚餐尽量不喝，或者是我喝少一点，然后让你不要担心。慢慢从信任的沟通开启了彼此的对话。那像刚刚我提的另外一个装潢的朋友，他也是一样嘛，就是为了装潢的事情闹意见，旁敲侧击得到的结果，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并不是不接受儿子装潢的设计，他单纯对人不对事的情绪，但是他忍不住控制不了自己，所以情绪就特别的敏感。顺藤摸瓜渐进式的疑问句提问技巧，记得，要先关心对方，安抚对方的感受，让他觉得他被同理，接着你才开始慢慢的引导他，问他为什么啦，你怎么会这么想，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对方，当时很抗拒不想提，你也不要想要马上达到目的，就像我刚刚讲的，有时候是需要点时间。你要记得以理解对方为主要的目标，主要的目标，口吻上要有同理心，不要直问，不要逼问，你说啊，不然你想我，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啊？你就是闷葫芦啊，你很难沟通，这样问只会加深他的抗拒，顺藤就不必摸了，因为你怎么样都摸不到瓜。 像前几天有一个人突然赖我一句话说，哎，你要离职了吗？第一时间我觉得莫名其妙，也觉得很奇怪，但是因为对方是一个极度敏感个性的人，所以我第一句话我当然就不会问他说你怎么这么问哦，所以我就回他谢谢关心，没有哦。然后他就说哦这样子哦，然后我后来才问他，我说哎，怎么突然问我啊，这个消息我也觉得有点突兀啊。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说呢，因为看到最近很多部门的异动啊，那他也看到了我跟人资主管在面谈，所以他就想，那他很紧张兮兮说不要生气，我没有恶意哦。你可见这个人本身就是个性比较敏感，你在跟他应对上面也不要太过直问，有时候他就是很纯粹的好奇，即便他只是八卦你也知道这是他的性格，那我们就点到为止，不要把事情搅黄了。有时候遇到很突然的问题或者很莫名的直问，尽管心里叉叉 OOS 干你屁事，还是拜托你收起你的情绪，把事情搞清楚，以免造成误会就不好了。循序渐进的提问，让彼此把心结打开，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方式，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沟通哦，要顾及到双方的感受真的很难，所以像我今天讲的就是要抓住感受， hold 住沟通的节奏。所以更难的是什么呢？其实除了感受之外，要找到彼此的共识点。所以要记得一个道理哦，沟通不在解决问题的困难点，而是在找到彼此旗舰的共识点。就算在沟通当中你们之间有冲突有争吵，其实或多或少都是有收获的。我们常常犯了一个错误，在沟通的时候心里其实已经有答案了，或许已经有了既定的想法，希望透过沟通达到自己的目的，不知不觉就开始了说服对方。你想想你自己有没有犯过这样的错，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在你要跟别人聊天沟通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有了一个想象的答案。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最简单了，今天晚上吃什么，你心里头想啊，我今天想吃炒饭，但是你的伴侣或是你的亲人今天想吃锅，这时候你就有100个理由今晚吃锅不好，就想试图的说服对方跟你一起吃炒饭。又或者说你跟朋友家人讨论要出游，那大家想住 A 可是你想住 B， 这时候你也会有100个好说，哎，这个 B 这一间房间多好多好，然后评价多高多高，提出很多很多的这个优点，就是要说服所有的家人你选择不对哦，我选择的才是对的。就像刚刚我们提到朋友家里装潢的事情，母亲百般的阻挠，墙壁也不能动，地板不能动，还没有这个工作之前哦，就是还没有这个施工之前，双方就开始拉锯，因为就是为了要改变整个整体的观感，一个就是不能改，因为不好，而不好的理由是来自过去的经验，双方都想说服对方，这时候你说该怎么办？最后透过循序渐进顺藤摸瓜的提问，原来这个母亲担心的是灰尘还有后续的养护，这是他对于这方面的专业不足，加上时代的不同，以前敲敲打打灰尘满天飞，现在几乎都是无尘处理。如果你家里有做过装潢那个地板的话，其实都知道他们这些师傅会自备吸尘器，我做过整层楼，说真的灰尘超乎我想象的少，当然不能说没有烟灰啦，那是骗人的哦。但比起想象中的烟雾弥漫已经比以前好很多，所以要透过沟通解释不同意的真正原因，最后才能达到共识，你我各退一步。一路聊下来哦，想抓住对方的感受，掌握沟通的节奏，还有两个关键的重要因素，一个就是沟通的时间，一个是沟通的方式和座位，千万不要小看这两个，因为只要有一个不对，好像什么也都不对了。我们先简单聊一下那个时机点好了，沟通时机点其实在过去我们也聊过，真的很重要。对方生气的时候沟通不对，大庭广众不给面子也不对，对方在忙的时候也不对，对方正想要休息睡觉的时候也不对，所以要和对方谈事情，无论公事或是私事，都要考量到对方现在方便说话吗，是不是是一个可以沟通的情绪状态下。接下来想浅谈一下座位哦，你想说座位有那么重要吗？其实是有的哦。如果你是面对面沟通，除非对方是你的主管，即便是我都建议你不要站着，就是你们面对面的时候你不要站着，因为一个站一个坐会产生一种压迫感，对于双方讨论沟通会有隐形的障碍，也不容易把心打开哦。 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它就有分析最好的沟通座位，第一个是并肩而坐。当然如果你是主从，这样有点奇怪，所以你面对面没关系，但你就坐着。第二个是双方面对面坐的，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个。那这些呢，都大过你站在对方的面前来做沟通。如果你跟家长起冲突，然后你在跟他解释事情的时候呢，你站着他坐着，他就觉得很有压迫感。所以我建议你，即便是跟你的家人在沟通事情，坐下来都比站着好。所以如果你想达到有效的沟通，从姿态上的坐姿座位都要考量进去。没关系，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就好，坐着聊总比站着聊。我想这个关键的 key point 还是把它记住。尤其跟家人说话，不要想说对方在客厅，然后你就走到客厅站着，说完话你就走了，好，会给人那种颐指气使的错觉。没有抓紧时机，就会让沟通错失良机。 hold 住沟通的节奏难吗？所谓的 hold 住，其实就是掌握，把话语权拿回来。在沟通当中，如果自己被情绪左右了，被目标价值的错误来左右了，想要达成你的沟通目的，真的是难上加难。现在是一个很重视感受的时代，最简单的概念就是服务。餐饮业客诉很多就是感受的问题，危机处理也是在处理使用者的感受。所以你们说感受重不重要呢？下次在沟通的时候，想想对方的感受啊，然后掌握这个情绪，你才能 hold 住沟通的节奏。今天的公关直播室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次见，拜拜。